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看大卫他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尤其是在看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关系。星源觉得当我们去看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会发现呢这爷儿俩之间的沟通好像是存在一些问题，是吧？因为不光是说大卫没有教育好亚沙龙了，甚至圣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父子之间的对话还有关系的建立其实也比较少提到。那就像今天可能很多父亲确实是在外边特别忙，甚至呢可能他并不是太忙，就像我们上集说的，可能就是在逃避跟家人的沟通。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任何的关系啊，都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才能够建立和维系的，那更别说我们跟家人之间了。你当今天我们看大卫跟亚沙龙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就能发现这其中好像有很多的端倪和问题。首先呢，圣经当中我们从撒母耳记上里边看到啊，大卫和亚沙龙之间一定是缺乏沟通的，因为经文当中记载说亚沙龙多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大卫，而且他不像今天这样说通信如此的发达，可能甚至对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说，能够写一封信好像都很难。
我想这也是因为大卫从小没有建立跟他孩子通建立关系的机会，所以以至于当我们看见后来亚沙龙来对大卫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让我能够去那边办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讲话呢，真的就很像老板跟员工在说话一样。那后来就只要大卫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亚沙龙他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所以他们的对话呢都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即使说当亚沙龙很多年没有跟大卫见过面，但是呢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的描述也就只是他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但是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是有很多很深的对话，那耶稣有花时间能够来陪伴他们，但是我觉得亚沙龙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也是因为大卫呢他是一夫多妻，他下面有太多的孩子，家庭的关系太复杂，以至于说大卫呢根本就没有把心思安排在陪伴家人上面。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卫跟亚沙龙之间不仅仅是缺乏沟通，甚至很多情况下就没有沟通。而且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当亚沙龙想要跟大卫见面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直接的去找自己的父亲，而是呢通过约押来跟大卫去沟通请求。这个约押我们也看到他又绕了一个圈，他又找一个妇人等等，这么绕了好几层关系的这种沟通。因为你刚才言说到很多父亲在家里边也像是一个在单位的领导一样，不直接跟员工对话，绕了好几层关系，要么就是发号施令。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亚沙龙找他的父亲大卫说话还要通过这么多的中间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一种传话，一种间接的沟通。那我想啊，这个传话和间接的沟通有的时候它值得我们学习。就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了矛盾啊，一见面就有可能打起来，大家的火都很大，那可能有一些中间人去调节，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有些时候呢，好像明明你可以直接跟对方沟通，但是呢你把这个关系可以搞复杂了，要通过很多中间人去传话等等，那这种情况下的沟通我觉得就会降低效率，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人讨厌。 这一点我想问严，比如说在你的职场当中啊，上下级在对接在沟通一些任务的时候，就你们是这种直接沟通的环境，还是说话可能要传好几层是吧，这个通知这个要求传到下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变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我自己工作的团队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他的文化是比较是欧洲体系的，所以等于是说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你也可以跟不同的人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呢，常常会要去拜访一些客户，那也可以看到说在有一些国家呢，就是这种上级跟下级的关系是非常的严谨的，所以以至于说很多的事情下级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也不能做任何决定，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上级给他批准，以至于说他就很难创新，很难自己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也归根到底啊，最后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那我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足够清晰的、准确的去表达自己的意思还有感受。那这里边当我们去看大卫跟亚沙龙跟他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好像大卫从来就没有说对亚沙龙到底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觉得对大卫来说他并不是不懂，因为就像大卫他死期临近的时候，他其实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那也教导说要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那后面也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人的国位。所以我想大卫一定知道他跟他的孩子的沟通，他孩子人生的目标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因为他也是这样来教导所罗门。但是为什么大卫似乎没有跟亚沙龙有这样的对话呢？他跟亚沙龙就只是君臣的关系，那是否大卫也偏心，没有真的把这种属灵的教导，没有把信仰真的是能够带给他其他的孩子呢？
还是说圣经的前文作者就没有记录这件事儿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沟通和对话。
是的，但是我们也看见所罗门王他为什么就可以写出那么多的诗篇，还有很多的箴言，我想也是因为他从小真的也能够来信靠上帝，所以直到他做王的时候呢，他都一直信靠上帝。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王他写的那么多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都能够来传扬说他对上帝的信任。那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在亚沙龙的身上看到任何一丝丝追求神、渴慕神的行为呢？
我想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卫跟亚沙龙之间啊，就很少交流信仰，很少去讲述神在自己的身上的作为。那这就说明沟通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很多情况下呢，两个人或者是两个组织团队之间到底能不能有一个良好的有效的沟通呢？我想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是不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是不是要完成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价值观呢，在这个其中，在沟通能否成功这一方面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因为如果说两个人的信仰不同，我们都不说信仰，或者说对一件事情，有的人他尊重生命，有的人他完全就不把人的生命当成是一回事儿。那你一方面的人想要去教育另外一方面的人，你哪怕说的口干舌燥，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证据，但是这个基础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也没有办法去沟通。
男人的侠骨柔情，
让我醉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男人的顶天立地，男人的孤独落寞，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罪。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只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大卫跟亚沙龙之间他缺乏一种信任，我们也看到了 大卫可能在很多方面呢没有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那有的时候呢大卫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资格再跟孩子去谈这些事情了。所以说呢，在双方尤其是在家里边，父亲跟孩子之间一旦缺乏了信任，这个沟通也很难进行下去。因为你不管说什么，就凭借我过去对你的观察，你做的事情来看，我不相信你讲的这些话。所以呢，这个也会成为一个沟通和增进了解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就我这边在想，也是勉励所有的弟兄，不论你今天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还或者说你跟孩子之间其实就没有沟通，你们的对话就只限于今天吃饱了吗？你今天学校怎么样？你学校功课怎么样？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或者是你打球打得怎么样？其实说真的，这不是沟通，这只是寒暄，因为并没有给孩子一个机会来分享他内心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跟孩子并没有很深的关系的话，我也不觉得你的孩子会跟你分享那么多。所以你必须要建立一个跟他沟通的习惯，一个正常，而不是经过很久一段时间你突然找他啊，那你就期盼他能够跟你讲什么。所以如果您跟你的孩子没有沟通的习惯呢，我们真的还是要建议你跟他建立灵修的一个习惯。特别大家在朋友聆听里面呢，其实看到有很多的节目呢是有关于亲子灵修的，特别是如果大家来关注最近的节目呢，喜乐凌晨里面就有我家门训七步骤，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可以父亲跟孩子一起听节目，听完节目之后呢，就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祷告。所以不要让时间，不要让忙碌成为一种借口，以至于你没有机会跟孩子讨论圣经里面的真理。
时刻不忘了给自己的节目系列的节目做广告。希望星源跟延安今天的这些分享的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感谢你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啦，
拜拜。
现在我确信我知道